海兰察历尽艰难，终于逃到了中原。他是陶将，金鸿是讷亲的亲信，要防他暗地追杀，遍天下官府出海捕文书拿他，还得防着贼匪劫道，或住了黑店，身上带着10万两银票，有一文也不敢动，只锁当掉佩剑上嵌的几颗珍珠，包在剑鞘口的一小片金皮儿，还有母亲给他随身带的一尊汉玉观音，总共换了不到10两小银角子。知道凭这点钱决然不够到北京盘缠，索性一索性，干脆就办了乞丐，一路讨饭，由湖北老河口入南阳境，过九里山分水岭入洛阳，一路不投宿不住店，白天沿门乞讨，或是到庙里撞斋，夜里钻草垛子，窝在土地安胡乱地睡觉，实在犯馋了，就用小银饺子寻个小饭馆饕餮一餐，总算逃出了讷亲的势力圈子。算了算，居然只花了1两2千银子，不由心中暗喜。
海兰察换了一身电火机衣裳行头，在洛阳盘桓了3天，终于打定主意走水路。过黄河走山西固然快一点近一点，一来委实走得太累，二来太行山强人出没不安全，身上既然钱够用，坐船自然是省力稳便。从黄河到运河交口处，再从运河直抵北京，省了多少担惊受怕。因就在黄河渡口转悠，因客船价高，就成了一艘盐船。官盐船只没个水上打劫的，少公只收了2钱银子，便答应送他到开封。
船很大，但前舱后舱都堆着盐包，里边只有2个铺，供2个少公轮流歇息。前舱留着一片空地儿，是少公造饭的地方，仅可容2-3个人转侧挪动。再添上海兰察，2铺3人轮流睡，倒也将就宽裕。不料船过郑州花园口，又挤上来4个人，2个50多岁的老头，一个年轻少妇，还带着个3-4岁的孩子。
这一来就热闹了。少公们把舱里盐包挪了又挪，摆了又摆，总算给这5个乘客腾出了地方，用盐包摆2排座。那位60多岁的老人和妇女挤在一起，这边海兰察坐了少妇的错对面，偏是那个小把戏不安生，一会儿要吃要喝要撒尿拉屎，又搂着妈妈闹着要吃奶，弄得少妇劝不拢哄不住，舱里舱外来回张望，有时脑上来照屁股啪啪几巴掌，打的那个叫狗蛋儿的鸡哇大哭大叫。老头们乡里人不在乎，只眯着眼打盹儿。海兰察一肚皮心事，孩子闹大人嚷，脸上便带上了阴沉，咬着嘴唇靠着盐包，仰脸不睬人。那少妇见他这般大样，除了照料孩子，偶尔和2个老汉搭讪几句家常，也不理他。
偏是狗蛋儿，十分活泼，好像第一次坐船，处处新鲜。妈妈不许他到舱外，他就在盐包上爬上爬下，一会儿掀开篷布看外头景致，指着岸上说：“妈，那身上有座塔。”一会儿又说：“这座庙还不如姥姥家门口那座呢。”一会儿又下来，在舱板下人腿间钻，捡起一段探问：“妈，这是啥字啊？”少妇只笑着说：“这是 做墨用的细炭，这船运过炭掉的渣儿，来，乖乖的啊，来妈怀里，地下脏又没处洗，嗯。狗蛋爬出来，已经变得乌眉造眼儿，睁着黑豆一样的眼，看看这个人，又瞧瞧那个人，忽然扑到海兰茶的膝上，摇着他的膝盖喊：“爹，爹！”
嗯，他喊出爹来。满船人都先是一愣，两个老人的嘴角肌肉抽了一下，又绷住了。船头艄公却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海兰叉一下子直起身子，却见狗蛋一脸稚气，虎灵灵一双眼望着自己，十分可爱。抚了一下他的总角小撅辫，一笑说道：“毛头小子，认错人了。”我
他不是你爹，不记得你爹死了。
那少妇早羞得脸红到耳根上，一把拽过狗蛋，在他脑门子上顶了一下指头，咬牙说道：“再胡说，丢你外头黄河里去！”
这一闹，满船人的目光都聚拢过来，海兰茶和少妇更不好意思的都别转了脸，一时船上人居各无话，只听得外边黄河涛声无休无止的闷笑和咯吱咯吱的单调枯燥的摇橹声。但狗蛋儿还是个人事不知的吃屎娃娃，也不懂丢到黄河里是什么意思，只安生了一刻就脱开了妈妈的手，这一次却是直奔海兰茶，仰着脸又极响亮的喊了一声：“
爹！”
那少妇见众人又笑，脸上更挂不住了，一把拖了儿子过来，很呆呆点着他鼻子说：“
你死孽障，丢人现眼不点地方。”
他瞟了海兰茶一眼，又说：“
他不是你爹，你爹有那么大耳朵吗？”
但是狗蛋看来是平日娇惯到底儿了，根本不在乎妈妈那脸拉得有多长，也听不出话里恶骂的意思。见众人都笑，越发起兴头了，一个冷不防跑到海兰茶的怀里，连着叫：“
爹，爹，你就是我爹。”
海兰茶生性跳脱，出了名的精明伶俐人，嘴头上从不吃亏的，听那女人骂自己耳朵大，正想着无法递口，遂拍拍狗蛋的头笑着说：“孩子，我真不是你爹，听妈妈的话啊，去吧，我也没你爹那么嘴长，是吧？”
这一来众人再饿不住，两个艄公，一个长橹，一个称蒿，几乎笑得家伙脱手了。两个老头捶胸打背，吭吭地咳着笑。那妇人紫涨了脸，拉过狗蛋噼噼啪啪在屁股上揍了几掌，眼中已经是蹦出泪花了，骂道：“
都是平日惯的你了，越是没意思的话越说的兴头，越是厚脸皮没廉耻的人越爱亲近，看我不打死你，不打死你！”
那狗蛋挨着几狠巴掌，直着嗓子哇的一声就嚎啕大哭起来。
海兰茶起先还想劝，要笑又笑不出，听到骂自己，忍了忍还是憋不住，皱着眉头说：“这位大姐，凭你良心说，这个事儿怨我吗？我怎么就厚脸皮没廉耻了呢？”“
你就是，你干嘛说我男人嘴长啊？”“
我耳朵很大吗？是你先骂人的。”“
你耳朵就是比我死鬼男人大。”“
没比过。”海兰叉嘻的一笑：“你说大就大。不过我想着你男人耳朵小，嘴自然长些，这才扯得平。”“
贱皮子，无赖！”
两个老汉见二人吵起来，忙都分说劝解。一个说：“嗨嗨嗨，都是出门在外的人，挤在一条船上也是缘分，小孩子无心话头，你们都是大人，计较这些个干什么呢？下了船又各奔东西了。”年老一点的看样子读过书说道：“
哎呀，同舟共济嘛。”
你这位先生也真是的，她是个女人，孤儿寡母的，面子当然要紧了啊，就不能让一让吗？小心这口孽。他看了眼少妇，要遭报应的。好容易的劝住了，那个女的仍觉得气恨难当，抱紧了孩子说：
哼，没皮脸天杀的，好你娘的什么丧，睡。
喧闹了一阵，船上又平静下来。海兰察脸上嬉笑，想想自己一个将军落到这一步，即这么一条船还受女人的气，又不知前途吉凶如何，心里觉得好不是滋味，因思量着不由得又苦中作乐，在舱板中抠出了一根毯条，瞟一眼那妇人，在手心里画一笔，再瞟一眼又画一笔。
那少妇也是落难之人，到洛阳借钱还债，投亲不着，一股的满腹无名火，刚和海兰察闹着这一场，他上次一肚子五味不合，眼见这个嬉皮笑脸的家伙看着自己一笔一画在手心里画，顿时又气得浑身乱颤，从孩子身上抽出手来，啪的朝海兰察就是一记清脆的耳光。
船上立时又热闹起来了，两个老者惊愕地看着这对年轻人，不知道又出了什么事。艄公也把船定住了，伸头进舱问：
你们是怎么了？没完了呀。
一个老者也说：哎呀，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已经喝稀了，怎么凭空伸手就打人呢？啊，这女人家怎么这么破呀？
海兰察，血阵里滚出来的人哪里在乎他这一掌啊，只是寻开心，捂着左颊，仍是似笑不笑地说：
是啊，嗯，方才说我无赖，你这不是泼妇吗？
你在手心里画的什么？
那少妇机指着海兰察说：
他画我。
我没画你。
你画我。
我没画你。
你敢伸出手来叫大家看看。
我不伸手，手是我自己的，伸不伸由我。
于是两个被恼得极不耐烦的老人又忙着和解，说这个劝那个，那女人只是不依。船艄公说：
哎呀，黄河上行船最讲究个祥和平安，你们前世无仇近世无怨，这么闹算怎么回事啊？嗯，哎呀，你既没画他，你伸出手给他看看不就结了吗？
海兰察笑着伸出手掌：
我画的我自己。
众人一看竟画的是个猪头，海兰察在众人笑声中兀自解说：
这是你吗？你看，啊，这个猪耳朵多大呀？这个嘴多短呢？
那女人又气又羞又恨，又无话可说，脸色雪白，哦了一会儿，呜的一声，抱头大哭，口中含糊不清诉说着：
我的命好苦啊，走一处，受一处人欺负。老天爷，你就不睁开眼？
夹着还有些别的话，却任谁也听不清楚。众人不知他为什么哭得这样凄惶，不禁面面相觑，都嗔怒地看着海兰察。
海兰察这才意识到自己恶作剧过了头，后头这苦中作乐，乐得实在太没意思。正着想了想，对那妇人说：
哎，我是落难人，心里不痛快，穷开心，伤了大姐你了，我给你赔不是，你别介意了，我真的不是歹人。
那女子含糊不清，不知说了句什么，也就慢慢的止住了哭。
这一路水路，两个人没有再闹，却也没有说话。直到过了开封，两个老汉接着坐船到清江，海兰察和那少妇都下了船，各自走路。这里是黄运交汇处， 因黄河水位高，向南向北都是顺流，但几经黄河泛滥，正经码头早已经东移徐州了。开封一带通运河的其实是通济渠北口，也都淤得漫漫不堪，真正要坐船得到开封城东北四里地左右的石牛桥，离着他们下船渡口还有十几里地沙滩。
海兰察走了一段，已是热得汗流浃背，回头看时那少妇也在跟着，他背上背着狗袋，臂上还挽挎着个大包袱，火辣辣的毒日头，脚迈炸豆的天气，又是一双小脚在沙滩上一拧一拧的举举跋涉，时时放下包袱到辽水滩跟前捧水喂孩子又自己喝。海兰察不知怎的想起了自己的姐姐，也是狗蛋这大年纪，和姐姐在昌都因郭勒河岸去寻父亲的大营，也是这么热的天，也是一眼望不到尽头的沙，走几步自己就闹着渴，姐姐也是这样用手捧了水一口一口的喂。他心里一酸，几乎想回步帮着母子，苦笑着摇了摇头，又学转了身大步向北走去。
其实正是麦收季节，码头上船倒是不少，也尽有向北驶的，不过都是客船，每客坐到通州15两银子定打不着，他坐不起。码头上的老艄公说，只有趁漕运粮船才省钱，大粮船队已经开走了，碰碰运气说不定有的船坏了桨橹，裂了板缝，没跟上船队的还能坐上。他转悠了半天，还真找到一只，是扇布的油布坏了，换布扇改误了跟船队，但是老艄公却十分的难说话，说船只开到德州要5两银子，好说歹说价钱落到3两5。海兰察已经饥肠辘辘了，折身去买了10几个烧饼一包子腌萝卜，返回到船上吃饼就咸菜，还自得其乐的哼道情等着开船。
不料没过半刻功夫，就听桥板响，隔着缝隙向外看，海兰察又是一愣，冤家路窄，还是那个女子带着狗蛋也上了这条船。
那女子也是和船老板磨了半天嘴皮子，一吊半钱的船价到德州，好容易才上了船，一见是海兰察竟钉子似的站在舱口，不知该怎么办了。狗蛋伏在妈妈背上，指着海兰察同声响亮地叫着，
妈妈妈妈，还是那个人，他是我
爹。子还没出口便被女人回首就捂住了嘴，对老板说，开船走吧。自坐了对面粮包上哄狗蛋睡，海兰察自觉没趣儿，张了张口又闭上了。
两个人起初都打定了主意各不相干，但船上生涯不同住店，辗转反侧不到4尺空地，白天好说，夜里都是粮包当床，中间只有1尺来宽空余容船工过往，这就又尴尬又不方便了。别的好说，这一路8、9天的水路，单是大小姐就难为啥人了。海兰察仔细想想，这同舟共济4字，嗨，真没有1字虚说，便齐心和好。那女人却似乎没有想到这些，只是哄了儿子睡，偏生狗蛋半点睡意也没有。爹是不敢喊了，见马包上放着烧饼，用手指定了说，
妈妈， 我吃饼饼。哎呀，好狗蛋，别给妈闹了啊。
女人无可奈何地咽了一口气，
到德州老家，妈给你买扒鸡吃，我们不吃冰冰啊。
狗蛋四脚踢腾着，只是不依闹，
我不吃扒鸡，扒鸡不好，你说过的不好，我要吃冰冰，我要吗？我要吗？
海兰察见时机已到，取下三个烧饼来，陪着笑说：“大姐，我再给你赔个不是，别打孩子，他不懂事嘛。你这么恼我，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好了。我要是知道你是……哎，反正嘛，都是可怜人嘛。我那是苦中作乐，再不敢瞎胡闹了，真的。”
那女人不无幽怨的看了海兰察一眼，忽然脸一红，迟疑了一会儿，遂低头对儿子说：“
这位叔叔给你，你接住吧。”
这一下子就化解了二人的不快，反而一路上两人聊家常，说在外头的见闻，比长江讲黄河，偶尔海兰察还上岸买点猪头肉什么的，连艄公也跟着打打牙祭，说说笑话，逗逗孩子，竟是满船笑语。